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5 kHz 39.7 米，现在是1月4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伊朗继续发生支持和反对政府的示威，美国就承诺向伊朗人民提供新的支持。美国情报局是怎样去解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看法上有所不同。在美国之音的一次独家专访当中，美国副总统彭斯以及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马克马斯特将军对北韩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China is doing more than ever before. China needs to do more, but they're doing more than ever before to isolate.
彭斯副总统在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当中认为，北韩问题上中国还需要做得更多。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美国东岸4000万居民面临被称为炸弹气旋的猛烈暴风雪。两名民主党的新科国会参议员已经宣誓就职。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君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伊朗星期三继续发生支持和反对政府的示威，美国承诺向伊朗人民提供新的支持。伊朗驻联合国代表指责美国公然的干预行为。伊朗的抗议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示威者抗议伊朗的经济问题，并且呼吁政府进行改革，至少有21人丧生，当局就逮捕了几百人。伊朗国家媒体播出了星期三支持政府示威的视频，而多个城市的反政府示威的视频就在社交媒体上面流传。伊朗革命卫队总指挥官穆罕默德·阿里·贾法里在网站上说，今日他们可以宣布叛乱的终结。他还说，伊朗全国抗议者的人数总共不到15000人，革命卫队在伊斯法罕、拉雷斯丹和哈马丹部署了数量有限的部队。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再次表示支持对伊朗政府抗议的人，他说，伊朗人民努力从腐败政府将权力收回真是令人尊敬，到时候你们会看到美国的坚决支持。川普总统具体是想提供什么帮助，目前就不得而知。美国副总统彭斯接受美国之音地区记者萨斯特伦专访的时候谈到了伊朗问题。
I hope and really my prayer is that the people of Iran a youthful population, a well-educated.
彭斯说他的祈愿就是伊朗人民这些年轻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能够明白美国和美国人民是他们的盟友，美国希望看到他们获得自由民主的未来。包括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伊朗领导人指责外国政府煽动这些抗议活动。伊朗驻联合国代表星期三写信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说川普总统的一系列荒谬的推文和彭斯副总统煽动伊朗人民从事破坏活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的示威，但目前安理会未有开会的计划。对川普总统有关北韩的最新推文提出的疑问，看来显示白宫和美国情报界在怎样解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看法上面有所不同。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三在被问到川普总统最近的推特的时候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精神不稳定，不过中央情报局公开的评估就是，虽然有各种各样巨大的危险，但金正恩是一个理性的人。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和美国人民应该担心北韩领导人的心智状况，他一再发出威胁，多年来一再试射导弹。不过白宫的看法看来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最近几个月以来的讲法不一致，他们说来自北韩的威胁的确严重，但金正恩不是疯狂，他虽然在世界舞台上四处挑衅，但他显示出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中情局和其他情报部门认为，北韩的目标是争取被承认是一个主要核国家，和美国展开谈判，最终要美国军队离开朝鲜半岛。美国东岸的4000万居民将会处于气象人员所说的炸弹气旋之中， 猛烈嘅暴风雪将会直卷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地区，波士顿地区将有20公分嘅降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同埋加拿大将有飓风级别嘅狂风，从维吉尼亚州到最东北部嘅缅因州都颁布咗暴风雪警报。气象人员之所以称之为炸弹气旋，系由于气压喺24小时之内急剧下降，导致强风。另外，美国一啲地区将罕见咁出现降雪、结冰同埋寒冷嘅天气。佛罗里达州嘅塔拉克西嘅地面将近30年以嚟星期三第一次被白雪覆盖。乔治亚州同埋南北卡罗来纳州嘅高速公路路面结冰，好似滑冰场一样。不顾呼吁留喺家中嘅警告而上路嘅人，被困喺贯穿美国南北嘅95号高速公路上嘅97公里路段，好少遇到遇寒冷天气嘅急救嘅人员，疲于应对接连发生嘅撞车同埋翻车嘅事故。喺明尼苏达州嘅国际大瀑布城，星期三嘅最高气温系-19度。气象人员话，美国大部分地区呢个星期都将被冷嘅气流笼罩，然后气温会有所回升。两位民主党人来自阿拉巴马州的杜格琼斯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蒂娜史密斯星期三宣誓就职，成为国会参议院最新成员。共和党在参议院的优势是缩小到51比49。琼斯成为保守的阿拉巴马州25年来选出的第一位民主党参议员，他在上个月的特别选举当中打败了共和党人罗伊莫尔。莫尔在竞选期间被称为是有不当性行为和性侵。史密斯是前明尼苏达州副州长，他被州长任命接替以弗兰肯空出的职位。弗兰肯在被指控有多次不当性行为辞去了职务。史密斯宣誓就职之后，目前参议院有了创纪录的22名的女议员。澳大利亚将医用大麻合法化，一年之后将会允许国内的种植者出口他们生产的大麻。澳大利亚卫生部长亨特说，澳大利亚政府希望进入医用大麻这个日益兴起的全球的市场，目标成为全世界头号医用大麻出口国。加拿大和以色列等国家和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已经将医用大麻合法化，原因是减轻长期疼痛等大麻的治疗的效果越来越广泛地接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MHz。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在伊朗发生的抗议的最新的情况。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副总统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都认为中国需要在北韩问题上加把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之音的一次独家专访当中，美国副总统彭斯以及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马克马斯特将军对北韩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而白宫亦针对川普总统对北韩以及金正恩的睇法作出了回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在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专访的时候，彭斯副总统认为在北韩问题上，中国已经做得比以前多了，但是还需要做得更多。彭斯说，中国比以前做得要多了，中国需要做得更多。不过他们在孤立北韩的经济与外交上，从来都没有做得好像现在那么多。彭斯说，他真心相信要清楚表明所有的选项都在台面上，而总统已经很清楚地表明美国远远超过北韩能够想象的自卫能力，但同时也清楚表明，如果北韩将放弃他们的核子和导弹还有导弹的野心，如果他们能够拆除那些项目，那就有机会和平解决。在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专访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马克马斯特将军亦都谈到中国在北韩问题的做法。
China recognizes that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中国认识到局势已经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认识到他们自己思维上的三个根本转变。这三个变化他们必须要一起合作。第一个变化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唯一可接受的答案。你以前听到很多讲乜嘢双暂停，而家公众认识到呢个唔再会奏效，因为北韩嘅核项目已经走得太远。第二个系中国认识到北韩问题系北韩同整个世界之间嘅问题， 包括北韓和中國之間的問題。他們有這樣的說法，說北韓問題是美國和北韓之間的問題。中國認識到朝鮮半島無核化符合中國利益，這個是因為會面臨核北擴散機制崩潰的威脅。如果南韓、日本認為他們也都要好像北韓一樣武裝自己，這樣會怎樣呢？第三點是中國認識到自己確實有化解這個局勢的經濟脅迫能力，所以在涉及北韓的決議上還是取決於中國。大家知道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施加了更多的限制和制裁，這些制裁必須要嚴格執行，但是大家也都必須承認這些還不夠，除非施加更多的壓力，否則北韓不會認為去核化符合其利益。此前金正恩說核武器的按鈕一直在他的台面上，川普總統在推特上回應他也都有核武器按鈕，而且他的更大更厲害。在1月3日星期三的白宮新聞簡報會上，白宮發言人桑德斯在今日的簡報會上質疑金正恩的精神有問題。
I think the president and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should be.
桑德斯說他認為川普總統以及美國人民應該擔心北韓領導人的精神健康。他多次的發出威脅，歷年來他再三的測試導彈，這個總統是不會退讓的，川普也都不會軟弱，而且將會確保他的承諾，就是挺身而出保護美國人民。對此有記者追問，川普政府既然認為金正恩精神健康有問題，為何川普總統還要以挑釁的言辭和金正恩在網上對罵？這個是否有激化核武戰爭的危險？對此桑德斯表示並不認為這個是挑釁。目前南北韓已經重啟外交對話，北韓並且表示願意派運動員參加2月的平昌冬奧會，在朝鮮半島雙方已經開始出現緩和姿態之際，是否川普政府将继续以强烈言辞来对抗，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在星期三，伊朗首都德克兰，一名妇女包住头巾走过一排戴住头盔荷枪实弹的卫兵。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贾法里就在当日宣布一连串的反政府抗议已经结束，又声称主要的闹事者已经被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贾法里表示，在真主的帮助之下，示威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在过去六日以来，伊朗爆发自2009年抗议大选结果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对活动，示威始于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导火线之一竟然是因为鸡蛋涨价。华盛顿智库民主捍卫协会的研究员来自伊朗的戈士米内贾德说，伊朗的经济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一直是不是那么好，通货膨胀一直是两位数，失业率一直是两位数，至少 15% 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民众对疲软经济不满迅速发酵，以惊人的速度演变为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浪潮。他们高呼无拉无耻、独裁者去死的口号，扯下国旗，焚烧清真寺，焚烧可兰经，伊朗成为一片愤怒的海洋。他说伊朗的国家贫富是差距巨大，少数权贵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大部分是来自石油。戈士米内贾德仲话，总统的兄弟被控腐败，副总统的兄弟被控腐败，司法部长被控腐败，这些腐败官员令到民众是愤怒。经济问题之外，当局的外交政策亦都是由因之一。旅居美国的中东问题专家、伊朗学者拉素·纳菲斯表示，伊朗对周边国家，包括是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的干预，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人在这里问，为什么？伊朗自己本身国家的人仍然是饱受穷困，他们不明白政府为什么在中东搞这么多的伎俩。纳菲斯说，政府只是一味强调保卫政权、保卫伊斯兰，他是未有向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十分善于运用互联网的伊朗民众作出合理的解释。一些示威者表达了对巴列维王朝的怀念和敬意，虽然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出生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从没有过经过这个的时代。而在这个星期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了自抗暴爆发以来的首次讲话，谴责伊朗的敌人对该个国家是干涉， 之前，伊朗总统鲁哈尼亦都通过电视转播系警告话，政府唔会容忍任何煽动骚乱嘅人。德克兰系陷于死寂，但系伊朗其他嘅地方嘅抗议仲未终结。响远隔重洋嘅华盛顿，伊朗记者、人权活动人士巴特比仲喺度等待。佢嘅两个消息来源正在系赶往边境。伊朗当局关闭咗社交媒体网站以及系手机通讯应用。他们希望能够在该处搜寻到伊拉克的无线网络。几日以来，巴特比紧盯着手机上面从伊朗境内传来的讯息以及视频，马不停蹄地将它翻译发布向自己的社交网站上面。他每日只是睡两个钟头，靠咖啡以及热水是撑过八小时的时差。那些视频令他心碎，倒向血泊的同胞，包括一名大眼睛的13岁少年。巴特比对美国之音说，伊朗政府控制所有境内的媒体，他们是没有独立的电视或者广播，所以公众无法是吸出了他们确切的数字，但是他们的非官方消息来源就说已经有110人死亡，1400多人被逮捕。巴特比说政府会对那些人用酷刑，他们想从示威者口中得知幕后黑手是哪一个，哪一个资助他们，然后政府会令到他们上电视认罪，悔过先前的行为，声明支持政府。运动的领导人会被判死刑，因为当局不希望今后再有类似的事件，必须要将这些人除去。这一切巴特比并不陌生，因为他曾经就是伊朗政府想要去除的人之一。1999年21岁的巴特比仍然是德克兰大学的一名学生，在当年的夏天，他和同学一起在街头集会，抗议当局的审查制度以及监禁改革派人士。他成为了该次运动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一张照片刊登在英国经济学人的封面上面。照片当中，他高举着渗着血迹的白衣，俊朗的面庞是遥望着远方，他的目光彷徨又迷离，似乎充满着对这个国家前路的敲问。几日之后，他是被逮捕，未经指控，他拘押了接近7个月，闭门审判的时候，法官只是用到不到3分钟就判他死刑。法官当时对他说，你令到伊斯兰共和国这个真主的国度蒙羞，你让他在全世界面前丢脸，所以你必须要死。因为外界的压力，巴特比最终被改判10年徒刑，在监狱当中他遭受了无尽的酷刑，几度濒临死亡。2008年利用保外就医的机会，巴特比逃到伊拉克，辗转是到达美国。历史在这里不断重演，就好像一个魔咒，每10年左右，伊朗都要经历一次大型反对运动。巴特比说，20年前伊朗有学生运动，就是他参与的那一次。在之后的10年，伊朗亦都有绿色革命，反对前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10年之后，伊朗又再有这一次的运动。巴特比说，真正的根源是政府，只要他们还有经济的问题，还有腐败，还有独裁的问题，他们就无法阻拦这些示威再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8年新年开始，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说，2018年全球继续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中国企图填补美国留低的全球领导力空白，是2018年全球最大的风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欧亚集团1月2日星期二公布2018年全球十大风险预测报告。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在报告发布的电话会议上表示，2018年全球领导力空白越来越明显，中国希望填补这个空白，但这个可能会给全球带来最大的风险。布雷默说，他们不会想再重建美国的秩序，他们要建的是非常不同的、非常有竞争性的、甚至是对抗性的体系。欧亚集团的报告说，中国目前的政治模式被视为越来越强大，而美国的政治模式却在削弱。加上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而美国总统川普却是现代史上最弱的美国领导人之一，所以你看到的会是全球秩序的重组。欧亚集团连续10年在年初的时候公布全球风险报告。去年欧亚集团将全球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当成全球最大风险。地缘政治衰退期是指全球领导力缺乏。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刚上台，强调美国第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地位下降。 欧亚集团主席布雷默话：与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不同，陷入经济衰退嘅时候，每个国家都想方设法嚟解决问题。但系地缘政治衰退唔同，美国认为同自己无关，欧洲同美国嘅其他盟友亦都冇能力，亦都唔愿意填补。中国系乐意睇到呢个嘅空白，亦都愿意企出嚟填补嘅空白嘅国家。美国同北韩因为误判或者系失误，引发国际冲突，被欧亚集团列为第二风险。新年第一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向美国发出警告话，佢嘅台上有核按钮，而北韩嘅核打击能力覆盖美国全境。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话，美国与北韩爆发战争嘅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欧亚集团嘅布雷默认为，北韩问题嘅演变有两种可能。佢认为，北韩掌握打击美国本土嘅核弹能力，可能会促使北韩更加愿意进行谈判。
It's very clear the North Koreans have now tested their ICBMs. They clearly want to test re-entry capability. But once they've effectively done that, they're going to feel more secure.
布雷默话，北韩已经进行咗洲际导弹嘅试射，当然佢哋仲想进行重返大气层能力嘅试射。但系一旦佢哋有效造成咗呢一切，同美国对抗起嚟，佢哋就会觉得安全多啦。所以佢哋而家可以向南韩、向中国提出嚟，表示愿意谈判。你嘅地位更强大嘅时候，你系愿意进行谈判，睇下以色列就知道。布雷默仲话，南韩喺北韩问题上嘅态度，可能亦都会令川普总统做出改变。北韩向南韩递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参加2018年嘅冬奥会，南韩亦都愿意接受。这个可能会实现北韩核问题上的突破。南韩同意将暂停，即北韩停止核与导弹试射，而美韩停止军演，而川普可能会接受。布雷默说，川普很可能愤怒，但是也有可能出现180度的大转弯。他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压力，他迫使他们开放。他可能会好像金正恩曾经所说的那样，跟金正恩一起吃汉堡，与北韩达成某种的协议。不过布雷默亦都没有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个就是美国和北韩爆发战争。欧亚集团认为，另外一些事情导致的误判亦都可能会导致国际冲突。这些事情包括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争夺、叙利亚战场的事故、美国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驱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分子等行动。这些都被欧亚集团看成2018年世界面临的第二大风险。根据欧亚集团的预测，2018年全球第三大风险是全球科技冷战。这个主要体现在新信息技术的竞争上，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欧亚集团认为，美国和中国将就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信息技术进行竞争，并同时竞争非洲、印度、巴西以及欧洲市场。布雷默表示担心美国的竞争力。他说，美国是靠私人公司进行，而且目前硅谷和白宫似乎仲势不两立，而中国是倾全国之力在打这场战争。全球第四大风险是墨西哥。欧亚集团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破裂以及墨西哥即将到来的大选，都有可能导致墨西哥经济的崩溃。第五大风险是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伊朗核协议能否在2018年得到维持是一个问题。第六大风险是一些团体和机构的衰退。欧亚集团认为，一些曾经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团体和机构，比如媒体和金融机构，将会继续失信于公众，从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第七大风险是经济保护主义的升级。第八大风险是退出欧盟的英国面临政治动荡。第九大风险是东南亚各国的身份认同、伊斯兰主义、反华情绪以及越来越强的民族主义等等。第十大风险是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在非洲偏远国家、马里、苏丹、索马里等国的发展，可能会威胁到非洲的核心国家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有意思的是，好多人关心川普的白宫以及川普总统的推特2018年会不会成为问题。欧亚集团的布雷默认为，川普总统的推特不会构成风险，因为川普的推特并没有上升到政策的高度。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在全球迎接新年第一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他的新年致辞当中对全世界发出了红色警报，他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应付我们所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包括北韩核危机。这名联合国秘书长说，全球对核武器的焦虑是冷战以来最高的，而日本媒体认为在2018年美国和北韩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星期日发表的新年致辞当中表示，他一年前上任的时候祈愿2017年是一个和平之年，但是不幸的就是从根本上来讲，这个世界是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古特雷斯表示，在2018年的元旦他没有发出呼吁，他发出的是一项警报，一个对这个世界的红色警报。
Conflicts have deepened and new dangers have emergedGlobal anxieties about nuclear weapons are the highest.
这位前葡萄牙首相说，在过去的一年冲突深化了，而且出现了新的危险。在他看来，民粹主义以及是排外意识正在高涨，不平等在扩大，气候变化是加速，而且这个世界见证了可怕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在2005年到2015年期间担任联合国难民处高级专员的古特雷斯，在联合国秘书长任内的第一年里面，不得不应对发生在缅甸、也门、叙利亚以及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道主义危机。除此以外，联合国还得到应对北韩的核危机。在2017年针对北韩不断进行导弹以及是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多次通过决议对北韩实施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日本时报亦都劝告大家是做好准备应对2018年的冲突年。社论当中表示，在经历了2017年之后，特别是需要的是紧缩平静的以及是稳定，但是不幸的就是2017年的那些趋势会继续下去，2018年更可能出现紧张的情势的升高，而且冲突的可能性亦都在与日俱增。社论当中表示，一个切身的关切就是越来越令人担忧的北韩和全世界之间的对抗，而川普总统坚持平壤不能够获得威胁美国本土的能力，使到这个危机越演越烈。古特雷斯在新年致辞当中表示，全球对核武器的焦虑感是自冷战以来最高。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当中是警告说，他的办公桌上是有核按钮，整个美国本土都在他们的核打击范围之内。他还说，北韩可以应对任何来自美国的核威胁，而且拥有强大的核威慑力。金正恩还警告说，美国必须要意识到这个不是敲诈，而是事实。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将军星期日对美国媒体表示，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同北韩爆发一场核战争。虽然美国国务卿泰勒森正在是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北韩的核危机，但是马伦认为他看不到在目前这个时刻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个危机的机会。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亦都认为，2018年会是非常危险的一年。这位资深参议员在12月31号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候表示，2018年将会是不让北韩拥有打击美国本土能力的一年，在无可信的军事力量的威胁之下，制裁永远不会完全起作用。对于一个为了掌权而不惜杀死自己家人并且虐待自己人民的人来说，你怎样改变他的行为？格雷厄姆给出的答复就是，金正恩将会改变自己行为的唯一途径就是如果他相信川普会使用武力来摧毁他的政权。这位参议员还补充说，伊朗人正在是观看川普如何应对北韩，伊朗全国各地这个周末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虽然古特雷斯在全球发出的红色警报，但是他仍然坚信他们是可以使用这个世界变得更为安全，冲突可以得到的解决，仇恨可以被克服，而且普世价值观会得到捍卫，而团结一致是实现这些目标不可或缺的途径。
Unity is the path. Our future depends on it.
古特雷斯还表示，团结是前进之路，他们的未来是有赖于他。这位联合国秘书长敦促各国领导人在新年里面致力于缩小差距，弥合分歧，通过使到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重建信任。 除了应对全球的诸多挑战以外，古特雷斯所领导的联合国2018-2019年度的预算还要削减 2.85 亿美元。美国已经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以及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伊朗发生抗议在中国的民主人士当中引发了共鸣。巴基斯坦将以人民币结算对华经贸。美国的汽车销售七年来首次出现下跌。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伊朗近期发生嘅抗议活动喺中国国内同埋国外嘅民主活动人士当中引发共鸣。佢哋当中有好多人都表示，希望喺呢个被严密统治嘅国家，亦都能够出现一场类似嘅活动，当局对民权同埋自由嘅严控能够终止。另外，中国当局已经迅速行动，以收紧网路审查管控，并系限制有关反政府示威嘅讨论。喺呢次抗议事件当中，有人已经喺社交媒体上面提出，中共似乎已经实施禁令，封锁所有有关呢次喺伊朗发生嘅大规模抗议活动嘅媒体嘅报道。喺网路上流传嘅一份宣传嘅指令嘅副本概述，呢个管控系考虑到伊朗难以描述嘅情况。呢份指令话，网络空间事务办公室将会立即启动互联网监控，密切注意在网上提及这次伊朗革命的人，在必要的时候将会采取好像是封锁网络连结、禁止发布或者转发相关评论以及拘留等的措施。截至星期三晚间，在自由微博网站上，伊朗成为最热门的被审查的话题。当时伊朗革命卫队刚刚宣称，由该国多个主要城市发生的一系列抗议活动所引发的这场持续六日的动乱结束。巴基斯坦最近决定在同中国方面的贸易活动当中可以自由选择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个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进一步升级的最新迹象。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发布的声明说，除了一般意义的进出口活动之外，在同中国进行的投资融资活动也都可以选择使用人民币结算。为此，巴基斯坦央行已经制定相关的法规，促进人民币在上述经贸活动当中的使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说，中国鼓励两国在双边贸易和投资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对巴方的有关的举措表示欢迎。在中巴关系升级的同时，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似乎正在急剧降温。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发表推文说，在过去的15年里面，美国愚蠢地给巴基斯坦超过330亿美元援助，而他们给我们的只是谎言和欺骗，将我们的领导人当成傻瓜。川普还指责巴基斯坦是恐怖分子提供安全的庇护所。巴基斯坦用人民币结算两国贸易，被认为是对中国去年的有关提议的回应。巴基斯坦计划和发展部部长去年12月19号表示，巴基斯坦政府正在积极考虑中方的建议，提升人民币在两国经贸活动当中的结算地位。还有报道说，中国曾经是提议将人民币作为卑鲁之省瓜德尔地区的法定货币。美国汽车销售2017年减少 2%， 这个7年来首次下降。福特汽车公司星期三宣布，该公司的汽车销售是减少了 1%， 通用汽车也是这样。佳士拿就说，该公司的汽车销量与2016年相比下跌了 8%， 大众汽车就说该公司在美国销售量上升了 5%。 不过虽然销量是减少，汽车业还是卖出了1720万架的汽车，这个使到2017年成为美国历史上销售量第四好的年头。根据海利南书，最好的三年依次是2000年、2015年和2016年。福特的 F 系列卡车是连续36年成为美国最畅销汽车，平至销量下降了 1%， 但仍然是最畅销的豪华品牌车。分析人士预计，由于利率升高，2018年的汽车销售会下跌，但他们说销量下跌的部分原因也都和汽车本身有关，较新的汽车的款式更加耐用，因此驾车人换车就不是那么频繁。上路汽车的平均车龄从1998年的 8.8 年上升到了 11.6 年。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市附近的家宅星期三失火，消防人员紧急赶赴现场。 克林顿家嘅发言人话，着火嘅系负责前总统安全嘅特勤局嘅使用嘅建筑，唔系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同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居住嘅房屋。失火嘅时候，克林顿夫妇唔喺屋企。呢位发言人话，一切都冇问题。克林顿夫妇系生活喺纽约市东北大约64公里嘅哈珀灰。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话，至少有7架嘅俄罗斯飞机喺叙利亚被反政府力量嘅炮击打坏或者系击毁，因为自从俄罗斯开始喺叙利亚嘅军事行动以嚟，损失最惨重嘅战斗之一。叙利亚西部靠近地中海嘅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系炮击嘅目标。呢份报章引述两个军事外交管道报道话，至少4架苏-24轰炸机、2架苏-35S战斗机同埋1架安-72运输机同埋1个弹药库被炮火击中。这个经过的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回顾2017年的中日关系。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的微信的方面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移动的社交应用程式微信的开发商腾讯公司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微信不会保存或者分析用户的聊天记录。但人权活动人士认为，他们的微信经常受到当局的监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一篇报道。
吉利汽车公司董事长李书福没几耐之前批评话，中国缺乏信息安全和私隐保护。李书福星期一在珠海的一个商业论坛上话，腾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肯定日日看他们的微信，因为他都可以看的，随便看，这些问题非常大。腾讯微信官方星期二在声明中驳斥这个讲法，称传言中所讲他们日日看你的微信纯属误解。声明说，微信不流传任何用户的聊天记录，聊天内容只存储在用户的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上，而且微信不会将用户的任何聊天内容用于大数据分析。不过随着中国加强网络控制的立法和执法不断加强，外界质疑微信即使不主动存储用户聊天数据，亦会配合当局帮助政府部门存储这些信息。中国去年6月开始实行的网络安全法，要求网络运营者监测和记录网络运行状态，流传相关网络日志不少于6个月，并对重要数据进行备份和加密。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四川人权律师严同的话表示，中国警方可以在调查案件时轻易下载微信用户的聊天记录。很多中国人权活动者说，他们的微信账号受到警方监控，警方通过从微信获取的信息采取行动。外界认为，中国当局是通过科技手段尽可能的将虚拟网络空间的活动实名化，网上言论的自由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将变得越来越小。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去年9月要求微信群等网络空间讨论群的群主应该履行群组管理责任，还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相对参与群组讨论的使用者进行身份核实。去年12月，广州市公安局联合腾讯和银行部门推出首批微信身份证，并计划在今年推向全国。此前武汉公安部门亦和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合作试行使用电子身份证。人权活动者认为，身份认证的电子化将帮助中国政府强化政府监管，打压不同政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012年，日本政府购入了尖阁诸岛，亦即是中国称的钓鱼岛，以及同年中日两国政权交替以来，中日两国在领土的纠纷对峙、历史认识的争论、国际事务较劲的恶劣环境当中持续。在2017年忽然出现了峰回路转的迹象。虽然两个月前中日首脑在东盟开会期间笑面相会，但是实质关系改善仍然只是指纹楼梯响的阶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中共十九大后， 中日关系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征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在越南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笑颜握手，会谈之后两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又在菲律宾同安倍会谈，创下一周之内中日举行两次峰会的史无前例的纪录，双方亦都一再发放了改善关系的意向。但是这个之后被日本普遍视为最大改善关系象征的日中韩东京峰会，不单止未能够实现今年内举行的日方愿望，而且日程遥遥无期。原来的主要据称是中韩围绕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的纠纷，民在人访华坐了冷板凳，东京峰会敲不定。日本执政自民公明两党的干事长12月24号起访华，他的最大目的本来就是要敦促中国尽快实现中日韩东京峰会，不过期间民在人政权宣称日韩慰安妇协议有缺陷，导致两党干事在12月28号在北京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只是敦促中国响应安倍建议明年恢复日中首脑互访的计划，习近平依旧不答，讲明中日首脑互访亦都照样敲不定。今年虽没有发生中日历史认识重大的纠纷，但是中日关系另外一个难题就是领土纠纷，令到中日船舰在尖角诸岛、中国称之钓鱼岛对峙仍然是全年的常态，只是中国在东中国海空的军事活动少于去年。习近平11月和安倍会谈的时候，以近期两个关系正面互动增多了来到概括5月以后中日高官政要财经巨头互访探索改善关系的举措。五月前仲乏善可陈的中日关系，从5月23号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和安倍秘书金井上哉出席北京召开的国际会议的时候，向习近平递交安倍亲笔信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征兆。据日本多个消息披露，信里面的内容是安倍表示日本有意同一带一路合作，并且提出今年是中日建交45周年，希望今年内实现东京主办的中日韩峰会，来到突出改善关系。习近平读信之后他说研究一下，五天之后主管外交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日作出了回应。6月5号安倍在东京第23届国际交流会议亚洲的未来上面演讲的时候，称赞中国的一带一路是连接了海洋东与西之间各地区的潜力的构想。安倍在日本经济新闻主办的会议上面对企业巨头说，日本愿意同一带一路合作，条件是具备开放透明和公正的调度，能够供万人利用的基础设施，第二是企划有经济性，第三是借贷国可能偿还债务，无损财政健全化的项目。安倍仲呼吁中国充分吸收国际社会上面的共同思维的方式，在环太平洋自由公正的经济圈里面实现优良品质的融合。企业巨头以掌声欢迎安倍修订的政策。日本国际情报学会会长近藤大博说，日本经济界早就致力迎合中国的一带一路经济界需要市场和出路，是经济界推动了安倍转换和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政策。多个在野党和部分的舆论就讽刺安倍转换政策，右派的街头活动最近亦都出现了指责安倍的标语。近藤说安倍愿意和中国一带一路合作令到右派警惕和不满，他说但是日本还要吃饭的，美国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经济的市场和出路暗淡，一带一路是巨大的商机，日本不应当对抗，亦都拿不出什么可以来到对抗。共同社客席论说委员江田聪认为安倍转换政策不单是因为美国退出了 TPP， 他说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力越低，日本的立场就越艰难，日本如果持续和中国的冷淡关系，就难以避免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陷入孤立，所以安倍转换政策是为了回避孤立。不少舆论还指出安倍转换政策也都因为今年深有学员丑闻和扶植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失败之后，安倍和原来支持他的右翼拉开了距离，改求经济界和传媒的支持。新一期的周刊朝日披露安倍今年通过秘书金井和他的经济团体联合会名誉会长的叔叔金井竟构筑的经济界的人脉， 该州刊话，安倍今年频繁同至少25名经济界名巨头吃饭、打高尔夫球，包括佢嘅哥哥三菱商事旗下嘅一个企业社长安倍宽信。安倍亦都致力于传媒嘅沟通，除咗照常同读卖新闻主笔道边幸雄频繁见面之外，仲同各个民间电视台董事长聚会，包括朝日电视台。认为安倍修订战略，政治上继续倡导印度太平洋战略，经济上同一带一路合作的舆论亦都常见。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经营咨询评价委员铃木美胜话，安倍现时倡导的印太战略就是他2007年起主张的足够日美印澳钻石战略构想的延伸，现时只是修订了经济的战略。他说中国一带一路包括陆路和海路，安倍合作的只是陆路，就是丝绸之路的经济带，这一带不是几有威胁日本的安全，而且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多，需求钢铁等建筑材料量大，是日本经济界着眼的市场和出路。海路就是日本能源进口的通道，安倍就要倡导印太战略，联合相关国家共同确保海洋的安全。铃木亦都认为安倍五月修订战略的时候，正是处于国内追究他涉嫌丑闻的最艰难的时期，修订战略亦都有分散民众视线的意图。此外，日本近年外交一直处于瓶颈，安倍亦都希望突破，展示外交的政绩。安倍提出同一带一路合作之后，政府经济产业省对企业具体指令参加一带一路包括开放经营阳光、风力发电等的节能环保项目，合作开发泰国东部工业区等的产业高度化地区，合作改善制度，有效利用中国同欧洲的运输、铁道等，并不参加含有军事目的的项目。12月4日，安倍在东京召开的第三届日中企业家等峰会上面说，他确信日中国民交流合作扩大到所有层次，就将会成为新时代开拓两国关系的动力，并且指出他希望借助2020-2022年日中举办奥运，大幅加强两国青少年交流，并且飞跃性地扩大经济、文化、体育的交流。12月25日在厦门出席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的二阶进博话，安倍总理话，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基础上面，亦都能够同倡导一带一路的中国大合作。他确信两国假如能够努力实现自由圆满商务，就能够增大双方的利益，共同发展，希望摸索在第三国的商务合作。出席会议的中共对外联络部长宋涛亦都说，中日两国作为经济大国，肩负亚洲和世界发展的重要责任，执政党必须基于大局考虑如何构筑新关系。中国央视报道说，与会代表围绕提升合作水平、一带一路建设机遇进行讨论。安倍在9日忽然出席中国驻日使馆酒会，敦促今年内实现日中韩东京峰会，并且建议他明年访中国，然后习近平访日来到突出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时改善关系的气氛。一个多月之后，习近平在越南对安倍首次展现了笑容。日本舆论广泛指出，习近平通过19大巩固了自信，才敲定改善对日关系的政策。江田聪指出，中国国内主张同日本合作一带一路实现双赢的声音亦都开始上升。譬如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姜耀春认为，中日应当停止竞争建设亚洲高速铁路的项目，转换合作关系，理由是过分降低标准和融资条件构成了恶性的竞争。他亦都引述日立制作所高管小九保宪一的话，讲中国企业在海外获得高铁车厢的订单，亦都有按对方要求订购日立制造的主要的部件个案。江田又说，一带一路投资亚洲各国的建设已经传出纠纷，譬如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建设水坝发电站的计划因为融资纠纷中断，斯里兰卡为了减轻债务，政府将1999年港口经营权交给中国，亦都遭受到国民的批判。但是在日本几乎没人相信中日关系真的能够搞好，不单止因为中国对日本的面孔反复无常，而且领土纠纷和历史的认识几乎无望解决。即使是11月后， 日本海上保安厅报告中日船舰在尖角诸岛就是钓鱼岛周边对峙的情况至少有三次。12月5号中日在上海举行部长级海洋事务磋商，讨论实施海空紧急联络机制，结果仅是取得了前瞻性的进展。12月中国传出消息说已经全部起诉了去年起以间谍罪先后逮捕的八名日本人。港民安倍政权再三要求中国公开司法程序的救援失败，认真制裁北韩并且协助日本解决绑架问题更是中国对日的筹码。但是中国亦都渴求日本的科技，自民党刚刚决定援助邓近平的厕所革命，讲明日本提供怎样层次的科技的主动权。安倍倡导印太战略，中国本来已经警惕，台湾还显示参加的兴趣，突出日台共感威胁的唇齿关系，安倍要修宪亦都令到中国紧张。12月19号安倍在东京表示期待2020年之前实现修宪，令到新时代开幕。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虽然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政权压制之下停止，但是在重视经济利益的川普政权之下亦都不能够否认全无变数。日本内阁府12月25号发表今年的外交舆论调查，103名被访者之中认为日中关系不良的是 79.8%，比去年调查的 83% 略减，认为今后中日关系重要的是 76.9%， 比去年的 72.9% 略增。对中国并没有亲近感的有 78.5%， 比去年 80.6% 略减。以上是美国之音歌篮的报道。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和五分之一的日本人支持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马里兰大学和日本智库言论 NPO 2017年10月至11月合作进行的这一项调查发现，44.2%的美国人和48.3%的日本受访者反对对北韩动武，35.3%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类似六方会谈的多边外交方式是压制北韩核武器发展的最有效方式，21.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必须对北韩拿出更强硬的态度，只有10.8%的美国人认为军事袭击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还有40%的美国人支持日本发展核武器，支持南韩亦都发展核武器的美国人比例占约40.6%。而日本民众中反对日本发展核武器的比例高达68.7%，68%的日本人亦都反对南韩拥有核武器。日本人似乎对北韩问题的前景更为悲观，67.4%的日本受调查者认为北韩问题是一个困难的挑战，只有32.6%的美国人持这个观点。有关美国总统川普在北韩问题上的措施是否得当的问题，美日两国都有约60%的受访者认为川普的措施不适当。川普12月28号星期四指责中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向北韩运送石油。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推文说，打一个正着，对中国允许石油进入北韩感到非常失望，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北韩问题永远不会有友好的解决办法。川普12月28号星期四仲承认，出于在对北韩问题上寻求中国合作的目的，他软化了在美中贸易问题上的立场。他对纽约时报说，如果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可以帮助美国的忙，川普亦都可以用稍微不同的态度对待贸易问题，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这样做。这个亦都是川普一直在做的事，但如果输油继续下去，川普会很不满意。美国政治评论家张家敦认为，美国是否能够和平解决北韩核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敢于对中国强硬。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转折点，如果川普总统执意使中国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可能显示出美国可以和平解决北韩问题，如果他不是这样做，北京只会将他的这一条推文看作是一句空话，然后在2018年继续全力支持北韩。
We're seeing a pivotal moment.
张家敦认为，美国对中国有足够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贸易问题上。但美国缺乏的是政治决心和意愿，以及对中国措施的力度。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 Michael 同你说好几日都没见过面了，今天刚刚好就在校园里面碰头，两个人一见面就聊天了。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习惯英语，分别就是 to chip in 以及 snail mail。
Hi Michael， Bob 听日开生日 party， 你去不去啊？
Yes， I'm going with a few friends. We decided to chip in and buy him a leather jacket. He's been talking about buying a jacket for a long time.
你要同几个朋友一起去参加 party， 还要买一件皮外套给他，但是皮外套很贵的，你们是不是准备大家夹钱买给他？你刚才说 chip in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That's right， to chip in， C-H-I-P-I-N. It means to each contribute money to buy something。
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夹钱买东西。
Usually you say chip in if each person in a group of peopleGive some money to buy someone a present.
如果每个人都出啲钱买礼物俾另外一个人，大家一般就会讲 chip in.
To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 my mother said her colleagues always chip in to buy gifts to celebrate someone's birthday or when someone has a new baby.
呢个同上边你讲嘅几个朋友夹钱买件皮褛俾 Bob 差唔多噃。To chip in 仲可以用喺其他咩场合呢？
You can always use to chip in.If you are going out with a group of people for dinner or a drink.
哦，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吃饭、饮酒，然后每个人夹钱，可以话是 chip in.
Yes, the guys and I usually each chip in a few dollars when we go out for pizza on Friday nights. Last week, I paid $10, Bob chipped in $4, John chipped in $2. There is one guy who never chips in. He's cheap. Really makes me mad.
等等，上星期五你哋几个人出去食意大利薄饼，你出咗$10 ，Bob 出咗$4 ，John 再出$2，仲有一个小气鬼，从来唔出钱嘅，佢真好意思啊。Why don't you ditch him？ 唔好预埋佢啦。
We've been friends for many years， and it's only a few bucks。
你唔想冇佢份，咁你就唔好嬲咯。Michael， 你手里边揸住啲乜嘢？好似系封信，而家仲有人写信啊
！I got two letters today from a couple of old friends. I hardly ever get snail mail anymore.
你讲咩话 ？Snail mail，snail 唔系蜗牛咩 ？Mail 就系信啦。咁信同蜗牛有咩关系啊
？Snail，S-N-A-I-L， is an animal known for its slow movement. Snail mail.Means real letters that you get in your mailbox.
Oh, 我知啦，蜗牛行得慢，所以 snail mail 就系指通过邮局寄嘅信。以前点解冇听过 snail mail 呢个讲法嘅
？Well, ever since email became popular, people have used snail mail to talk about paper mail because it's slower than email.
系啊，邮局寄嘅信同电子邮件相比，真系要慢好多。叫佢蜗牛信。也都挺形象化的吧。
Yeah, everyone's so busy nowadays. No one seems to have time to write snail mail anymore.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大家都这么忙，没多少人会坐在这里写信。邮局里面送来的邮件不是账单就是广告，这些都可不可以叫做 snail mail 呢？
No, only a letter written to you by a friend or family member can really be called snail mail.
讲起写信，我真系应该写信俾我爸爸妈妈啦。
I'm just too lazy to write snail mail. I think I'll go write some emails.
我嘅爸爸妈妈喺中国，佢哋仲未有电脑，所以 I have to write snail mails to them. 我要走啦，下次再倾啦。
Okay, by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一个咧就系 to chip in， 意思咧就系指夹钱买嘢，又或者系夹钱一齐去食饭。而另一个就是 snail mail， 就是指通过邮政局寄的信。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的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